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21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已经抵达伦敦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计划在星期二会见英国首相约翰逊，讨论中国问题。舆论广泛认为，蓬佩奥的这次访问将会对美英加强团结应对中国威胁产生重要作用。就在这一次访问前一个礼拜，英国宣布禁止购买华为 5G 网络设备，并暂时停止英国和香港之间的引渡条约。观察人士认为，蓬佩奥在这次访问中将会与英国首相约翰逊和政府其他官员讨论如何共同应对一个越来越咄咄逼人的中国，帮助约翰逊加强对抗中国的决心。蓬佩奥计划星期二7月21号与约翰逊首相讨论寻找其他企业替代华为的意向。蓬佩奥仲计划会见香港民主活动人士罗冠聪和香港最后一任总督彭定康。美国国务院在英国宣布禁止购买华为 5G 设备的决定之后发表声明，对此表示欢迎。国务院的声明说，英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做出了这个保护本国国家安全利益的重要决定。美国商务部星期一7月20号将与新疆侵犯人权有关的11间中国公司加入到被制裁的实体清单中。美国商务部在一份声明中说，这11间中国公司因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穆斯林少数民族进行镇压、大规模任意拘押、强迫劳动、新密特征识别的非自愿收集和遗传分析项目而被加入到实体清单中。这个行动将导致这些公司在获取美国原产商品包括大宗商品和技术时面临新的限制。北京積極倡導應受譴責的強迫勞動和濫用基因收集與分析計劃的做法來到壓制它的公民。美國商務部長羅斯說，這項行動將會確保美國的商品和技術不會被中國共產黨針對無力防禦的穆斯林少數人口發動的卑鄙攻勢所使用。來自俄勒岡州的民主黨聯邦參議員懷登星期一提出法案，通過簡化讓有高技能的香港人移民美國來工作的程序，而懲罰北京在香港強行實施國家安全法。隨著中國政府繼續嚴厲打擊在香港的各種形式的異議，美國表達我們的立場是至關重要的。懷登參議員在一份聲明中是這樣說，我的法案不單止將保護香港人免受政治迫害，還將激勵最優秀和最聰明的香港人來到美國工作並為美國經濟做出貢獻，從而懲罰中國政府。這位參議員金融委员会的资深成员说，中国政府需要感受到破坏民主和侵犯人权的后果，香港人理应受到我们的保护。美国国会众议院三个委员会的共和党领导人星期一7月20号写信给特朗普总统，敦促行政当局对那些针对美国机构发起过袭击的与中国有关的黑客采取行动，包括进行制裁，使他们承担责任。我们赞赏你的政府为加强对这些网络罪犯的调查和起诉所做的工作，但是为了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出明确的信息，我们亦都建议你考虑利用你现在有权限下的能力去制裁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的黑客，就好像你的政府已经多次对其他外国人所做的这样。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能源与商业委员会以及金融服务委员会里面的共和党领袖在写给特朗普的信中是这样讲的。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民主党主要竞争者前副总统拜登说，美国很明显处于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危机之中，但特朗普总统却忽视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拜登说，特朗普处理疫情方式很无能，并敦促国会确保民众能够获得帮助渡过难关。特朗普对处理疫情的方式做出辩护，话称他在疫情爆发的时候就向来自中国的旅客关闭边界，并因此挽救了几百万美国人的生命。截至到星期一，美国累计有384,000人感染了新冠病毒，接近141,000人因感染病毒而死亡。 特朗普轉變了他在民眾是否應該戴口罩來阻止病毒傳播問題上的看法，但他依然不肯在全國強制實施戴口罩的規定。同時，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依然在繼續，巴西又有兩名政府部長確認感染了新冠病毒，這個國家累計有210萬人感染病毒，80,000人喪生。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非足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分析报道世卫调查小组究竟敢不敢触及中国的敏感神经，我们亦会报道公共卫生专家说家长和教师的选择是重启美国校园的关键所在。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元朗721袭击事件在今天是一周年，四名的区议员在游行期间要求彻查真相被捕。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721元朗西铁站袭击事件一周年前的星期日，多名年青新进的元朗区议员在事发地点举行游行，要求当局彻查袭击事件的真相，尤其有关警黑勾结的嫌疑。由于武汉肺炎的疫情反弹，发起游行的区议员按限聚令人数四个人一组游行，并且呼吁市民不要跟随游行队伍以免被票控。不过大批的防暴警察多次截查游行的区议员，其中四名区议员就被香港警察以涉嫌组织未经批准集结而拘捕。被捕的区议员获释之后说，近日有传媒揭发更多721袭击涉嫌警黑合谋的证据，他们质疑香港警方今次拘捕行动是为了报复。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去年7月21号晚反送中运动白热化期间，大批着住白衫怀疑有乡士和黑社会背景的人手持木棍、铁枝、藤条等攻击性武器，在元朗西铁站一带无差别袭击市民，尤其是着住黑衫，可能是参与当日港岛区反送中游行之后搭地铁回家的市民。警方收到报案之后延误大约40分钟才到达现场，导致45人受伤，其中一人性命垂危。警方当晚没有采取任何拘捕行动，甚至有指挥官表示没有搜出任何攻击性武器。事隔一年仍然只有39人被拘捕，当中只有7人被控涉嫌非法集结、暴动和串谋有意图而伤人等罪名。警方的处理手法被质疑有警黑勾结的嫌疑。为了纪念721袭击事件一周年，要求当局彻查袭击事件真相，尤其有关警黑勾结的嫌疑，由多名年青素人区议员组成的天水连线星期日即是7月19号发起无忘恐袭721走上街头声讨警暴游行。由于近日香港武汉肺炎疫情第三波爆发，连续超过一星期本地确诊感染超过60宗，天水连线宣布取消公众游行，改为由多名年青区议员和新界西立法会议员朱海迪等人按公安条例30人以下游行集会，无需事前向警方申请，并且按防疫限聚令不多过4人聚集，分为4人一组由元朗西铁站游行到元朗警署，要求警方交代721事件的调查进度等问题。朱海迪等人和天水连线多名成员计划星期日下午2:30在元朗西铁站举行721袭击事件一周年记者会，在开始之前已经有大批防暴警察将他们包围，又以违反限聚令作出警告，期间一度截查2名手持大型警黑勾结标语的年青人，引起在场记者追访。混乱之间， 警方向大批记者施放胡椒喷雾，并且拉起封锁线截查记者。一名16岁的中学生记者一度被警方带走截查学生证、身份证，后来放行。被截查的学生记者 Perry 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在现场采访有关反送中运动的游行示威已经有7至8个月的时间。他认为警方对学生传媒采访的准则经常有变，有时批准，有时又认为他们不适合在现场。Perry 认为警方针对721事件一周年游行的布防，反映他们对事件非常敏感。
警方是比較上是敏感的，其實以往一些721的紀念活動，其實警方都沒有用到這麼重的警力。我今天中午在元朗吃飯，其實都已經是有很多的警力在周圍一些街邊布防。我自己就不評論即警方到底這樣對不對，因為始終他認為有這些公共安全的情況，他就要布防，是他的責任，是他的責任。但是我自己個人會認為是會比較有少少嚴重一滯，就係例如頭先嘅都曾經一度向記者放個胡椒噴霧啦，我覺得都係未有呢個必要住嘅，係啦，咁警方可能喺呢啲方面需要再檢討一下啦。
經過一輪截查之後，多名區議員展示警方向他們發出罰款港幣2000，即是大約$260的違反限聚令告票。他們分為4人一組步行到附近的 YOHO 摩商場，期間有市民隨行高呼口號。天水连线多名成员和多名年轻区议员，包括岑傲辉、黄伯宇等人，在商场中庭发表讲话，呼吁市民不要忘记追查721袭击事件真相。天水连线成员元朗区议员伍建伟表示，事隔一年，警方仍然未向公众交代721事件真相，而且过去超过一年的反送中运动，警方的执法行动经常被质疑是双重标准。
对于一班年轻人，他会用枪，他会用胡椒运动，他会开暴他们，但是一班年轻抗过去的人士公然在公众场合殴打别人，去袭击其他人，就轻轻地放过，到今时今日为止，足足一年，仍然没有人是要为了这件事是要负上责任。
伍建伟表示，警方以至亲北京的势力最近企图将721袭击事件的真相扭曲，塑造成黑衣人和白衣人之间互相扭斗，他认为在疫情肆虐期间仍然要尽力争取当局彻查真相。
这个政府就是将白的拿成黑的，由原本有无数那么多的元朗居民在721当晚受到袭击，都变成黑衣人和白衣人互相口斗，再到近期就直情变埋是黑衣人有计谋咁样袭击元朗居民。呢一个就是极权政府荒诞的社会。
大批防暴警察进入商场，包围在中庭发表讲话的多名年轻区议员、立法会议员朱海迪和民主派立法会初选新界西胜选人何桂南手持写上721的白纸声援，都被防暴警察带到封锁线里面截查，期间有人在商场内高呼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口号，警方举起紫色旗警告有关人士违反国安法。多次被警方截查的元朗区议员伍建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经过一年721事件，很多的新证据都不是靠警方调查所得，而是由传媒去揭发，最近警方才回应传媒报道，承认去年7月21号白衣人聚集袭击市民之前，已经有身穿白衫的便装警员在白衣人群当中，但是没有采取任何行动防止袭击事件发生。 伍建伟认为警方的执法行动是要公众不可以再提起七二一事件，更加不可以质疑警方以至政府的缺失。
根本就想令到所有人不可以再去提起七二一，不可以再提起任何对于这个政权不利的事。這個就是今時今日政府做緊的所作所為。剛剛在中庭那裡，甚至你會見到他直接舉埋紙旗去警示，去即是我們不會明白今時今日我們這麼多位的元朗人，這麼多香港人去追究緊當日警察失職，當日是不是涉嫌了是跟其他的黑社會勾結的情況下，為什麼會變成一個國家安全的事項，到底其實是不是也代表著今時今日香港已經沒有辦法有一個公正公義在這裡呢？咁呢一個就係我對於今日警方執法嘅睇法啦。
包括伍建偉在內嘅天水連線四名成員唔理會警方多次截查，星期日傍晚五點喺七二一事發地點鳳攸北街出發，打算遊行到元朗警署，要求警方交代七二一調查進展。佢哋高呼口號：
加警暴啦！
警暴未止，
走上街頭。
有化名 Coffee 的元朗市民拖住寫上七二一的狗隻，經過截查地點都被警方詢問他為何帶住這麼大的狗上街。 Coffee 接受傳媒訪問表示，他希望帶狗上街保護市民，也都希望七二一的真相盡快有交代。
真相就大家都知道啦，係咪先啦？咁啊，無需要由我個口嗰度講出嚟啦，係嘛？咁啊，有待大家去看看這件事有沒有辦法可以平反到咯。
大批防暴警察再次截查天水連線四名成員，不准他們繼續遊行，並且以涉嫌組織未經批准集結拘捕他們，扣留超過24小時才釋放。天水連線成員在社交網站貼文表示，七二一恐襲發生至今一年，香港電台節目《鏗鏘集》近日發布更多證據，顯示警方涉嫌放任白衣人虐打市民，港人要求追究恐襲責任，而親中團體和議員將恐襲扭曲為兩批政見不同人士互相毆鬥，更甚的是將白衣人講成是受害一方，顛倒是非黑白。天水連線認為一眾民意代表的遊行口號成功擊中要害，警方恼羞成怒，繼而報復式拘捕天水連線成員。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中小學能否安全返回學校恢復正常教學呢？成為目前美國面臨的重要優先事項。公共衛生、教育和法律專家就認為，如何去應對目前仍然肆虐的新冠疫情，令到政府、公共衛生和教育界陷入了兩難，而家長和教師的選擇就是解決問題的關鍵所在。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林森在華盛頓的報導。
當前新冠疫情仍然在美國各州肆虐，截至7月17日確診病例已經是接近370萬例，當日亦都創下了單日新增病例77000多宗的病例的紀錄。而在美國的一些州份，地方官員因是否應該要求所有的居民戴口罩以壓制病毒傳播而產生了激烈的意見衝突。與此同時，還有幾個星期的時間，美國數以千萬計的中小學生的秋季新學年就要開始，是否應該按時恢復正常的開學，還是繼續採用網上授課的方式開學，成為了目前美國最為棘手的公共衛生以及政治難題。學校官員必須要搞清楚如何能夠在恢復正常教學的同時，減少中小學生、教師、家長以及學校的教職員工可能所面臨的健康風險。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公共衛生以及是教育專家就如何平衡秋季新學年中小學全面返校的利弊，以及在適當地控制病毒感染情況之下恢復實體教課的優先考慮事項發表了意見。專家認為，對於所有學生，尤其是年輕的學生來說，學校不單只是一座座的建築，以及一間間的教室，對他們吸取知識以及是提高學業非常之重要。學校所提供的環境對於學生的社會以及情感開發是亦都十分之重要。 沙夫斯坦医生是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负责公共卫生实践以及社区参与的副院长。他还特别提到，中小学校除了作为负责教书的育人的场所之外，他们在美国很多地方和社区还是承担着很多社会以及地方政府对少年儿童健康安全成长的责任。沙富斯坦医生说，学校是2000万少年儿童每日吃早饭以及午餐的地方。在美国很多贫困社区，少年儿童的饥饿率是非常之高。学校的教职员报告当中说，在没有返回学校课堂上学的情况底下，每5个中小学生当中就有1个人受到虐待。他认为，当少年儿童在学校、在课堂的时候，他们就有了一个可靠的人身安全保障。而此外，美国还有一些儿童必须在学校才能够接受或者获得健康以及心智开发的服务，而这些在其他地方是无法得到。鉴于以上的原因，当前中小学生返校恢复正常教学成为了美国的一个重要优先事项，但是如何应对目前仍然肆虐的新冠疫情，使到政府、公共卫生界、教育界以及学生家长陷入两难的境地。约翰霍普金斯卫生安全中心公共卫生专家鲁佐博士是强调，作为负责任的策略，首先就是要确保周围社区的传播以及疾病的水平较低。他说，这个将会要求继续采取公共卫生措施，以便安全地重返校园，各个社区应对允许那些企业以及其他公共场所开放，或者是是否继续开放进行慎重的思考。当然，可能导致周围社区传播风险较高，而且没有任何的潜在的好处的其他企业，比如是餐馆或者酒吧等，开放之前应该优先考虑学校重新开学。鲁佐博士表示，安全重启中小学校园应该是着重继续执行社交距离，这个可能需要教室当中的座位也要保持社交距离，让学生是间隔开来坐。如果学校的空间容许，考虑将教室设在其他空间，除了增加学生以及教职员工的社交距离之外，而且还要考虑如何限制学生和教职员工作在一天当中所接触的人数进行限制。律师出身的西塞罗是约翰霍普金斯卫生安全中心副主任，他建议说，应该为研究人员提供足够的资金，为如何重启校园进行强而有力的研究。美国疾控中心应该创建一个研究模型程序，以便重启学校之后，利用这个机制对中小学生的传播链进行分析研究，更好地将了解病毒在校园传播的情况。他说，但是此时此刻，他认为有3点重要的事项需要注意。首先就是学校应该是遵循疾控中心对学校应对以及舒缓措施的指导。其次，不是所有学校都可以在任何特定时间将学生都召回教室，面对面教学和网课相结合是最好的措施。第三点，成功重启校园而且能够成功地保持校园开放的最佳机会，是应该考虑在病毒发生相当程度社区感染的区域推迟开放，或者是推迟将中小学生召回教室。做过学校校长的安德森博士是霍普金斯大学教育学院安全与健康学校中心副主任。安德森认为，家长的选择和教师的选择是当前争论的问题的关键，学校必须要让家长和老师相信重返学校是安全的。他说，因此他们现时应该思考作为公共卫生的优先事项如何安全地做到这一点。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要与当地的社区合作，他们要知道他们是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公共卫生专家鲁佐博士认为，他们必须要承认要做到这个是非常之困难，因为学校需要额外的资源和支持。他还表示，这个正是绝对需要联邦政府支持的地方。目前所有的联邦新冠病毒疫情经济救济计划当中，对学校的支持不够多。事实上，到目前为止，拨给教育的资金还是不足以经济刺激计划总额的1%。美国教育部长德沃斯在7月12日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要求所有的学校在秋季重新开启面授教育，而且威胁要对这些不是这样做的学校削减资助。 佢話美國對教育的投資是向學生及他的家庭作出的承諾，如果學校不能夠重新開學，不能夠兌現承諾，這樣這些學校就不應該是得到資金，而是將資金是讓給是家庭，讓家庭決定去一所能夠履行諾言的學校。輿論批評說聯邦教育部並未有下令對各州學校削減預算的權限，美國各州的公立中小學是由郡或者市等地方政府撥款和管轄。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森華盛頓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世界衛生組織的先遣小組已經去到中國了，咁調查新冠病毒嘅來源同傳播途徑。咁自從舊年年底中國爆發新冠病毒感染以嚟咧，外界一直就質疑中國政府所稱嘅疫情真相。咁北京咧就指責國際社會嘅批評咧係故意抹黑中國，咁使到呢一場健康危機變成一個政治話題。下邊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葉凡喺華盛頓嘅報導。
咁样世卫调查应该有边啲嘅重点？专家团队又敢唔敢触及到中国嘅敏感神经，给出一个客观公正嘅答案？世卫组织喺7月10日派出咗一个先遣小组，由一名动物学家以及一名流行病学家组成，但系佢系未有透露佢哋分别嚟自边一个国家，以及系由边一个挑选。世卫组织发言人哈里斯话：调查嘅重点系病毒嚟自边一种嘅动物，又是如何从动物传染给人类。但是观察人士就说这些问题的调查时机已经是错过了，华南海鲜市场现场已经是被多次的破坏，何况当地的病毒起源的可能性是极少。独立时评人黄河表示，其实说海鲜市场是病毒的起源的这个讲法还是真的，不是科学论文讲的，是武汉当局、湖北当局甚至是疾控中心都在不同的时间点上面是谈到过。他们当然不是说那里就是，但是他们要将公众的注意力是引到海鲜市场，就是让其他人觉得海鲜市场就是爆发点。中国科学家发表在国际医学期刊《柳叶刀》上面的第一篇论文，否定了官方将华南海鲜市场是病毒起源的结论。这篇的论文分析了武汉前41个病例，其中有13例和海鲜市场是没有任何的关联，而另外最早发生的3个病例当中，2宗亦都是和海鲜市场无关。黄河说中共堵住了国内的所有信息渠道，可惜就是漏了中国科学家在国际上发表的英文论文。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有大量的证据表明新型冠状病毒起源于中国武汉市的一家实验室。黄河指出，武汉病毒研究所有几个特点，很难排除嫌疑。他说第一个特点就是它是位于华中地区，这个地区其实是积累了最多的蝙蝠来源的冠状病毒，大概是世界上积累的品种最多，而这个地方本身并没有很多的蝙蝠，而且冬天亦都是没有蝙蝠，结果它是在最没有蝙蝠的时候，在没有大批蝙蝠地方，因为蝙蝠最多的是在比如中国调查的在浙江舟山那里，在云南这些地方，而且是蝙蝠不出没的时候，居然爆发了这个据说是蝙蝠来源的冠状病毒。黄浩啊，另外还有几个疑点，这个实验室曾经是做过很多的冠状病毒的实验，其次这个实验室是由法国帮助建设的，但是法国人员在半途被赶出了这个项目，因此实验室的安全是无法得到检验。他说在中国最大的蝙蝠冠状病毒研究中心所在地爆发了这场新冠疫情，说有两者之间完全没有关系，很难令人信服。独立视频人黄河说，真正的调查应该是分两个部分，除了从一个纯科学的角度去调查病毒是怎样从动物传到人，还有一个部分应该就是从社会科学的角度去调查，严格地说就是跟政治有关。黄河表示，就是最早的时候这个疫情是怎样发生，然后当局是怎样应对，这种应对对于将来其他国家对全世界的防疫能够提供了什么的教训。美国批评世卫组织受控于中国， 偏袒中國掩蓋疫情。黃河話世衛不會觸及中國的敏感實情。他話但是這個部分因為是屬於比較敏感的話題，這樣很可能世衛組織不打算在這一方面花太大的力氣，因為對於中共來說的話，這個部分是不能夠觸碰，所以這個也是為什麼中共對於澳大利亞提出來的進行獨立調查這麼老火的原因。如果是世衛組織調查的話，這樣當然就是要方便得多。美國政府在7月6日向聯合國秘書長是遞交了一份退出通知，將會在2021年7月6日生效。觀察人士擔心世衛的最大捐贈國美國退出之後，在這個機制當中幾乎沒有可以制約中國的力量，這樣世衛調查小組是否能夠給國際社會一個客觀和公正的調查結果。黃河表示先遣小組只有兩個人，他們並不是去進行實地的調查，他們只是去了解一下中國現時自己調查的情況是怎樣，了解中國調查的進展，沒有任何新的消息，所以對這個調查不可能是寄予希望。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葉凡華盛頓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下面是有關台灣政界的消息。台灣立法院上個禮拜五通過監察院院長陳菊和26名監委的人事案，為這宗朝野爭執幾個禮拜的提名案以及連日來的肢體衝突畫下句號。未來陳菊如何在藍綠對抗的氣氛之下超然公正地主持監察院的職務呢？各方面都是拭目以待的。下面美國之音記者王麗玲在台北的報導。
而隨著監院人事案塵埃落定，由陳菊和七位監委分別兼任主委和當然委員的第一屆國家人權委員會亦都將會在8月1日之後正式成立，為台灣的人權發展跨出新的里程碑。對此民間公民團體充滿期待，但是該委員會將會如何獨立行使調查權並且提出實質的人權改善建議案，將是陳菊未來將面臨的另外一個更大的挑戰。台灣的人權公約施行聯盟人約盟召集人黃松立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候指出，國家人權委員會是台灣第一個有關人權的專責獨立機構，它的工作旨在與政府保持既監督又合作的關係，包括行政、立法甚至司法機構。由於它未來提案的性質都是建議案，所以必須有能力說服各單位採納它的意見，因此人權委員會若與行政、立法和司法部門過於對立，恐不利於其後續建議案的推動。按照該委員會的組織法，人權委員會總共有10个人，除了陳菊和7位當然的委員之外，另2位成員將會由監察院長至其他監委之中輪派擔任，一年一任，不得連任。黃松立認為，等待陳菊領軍的10人委員會到位並且確立組織和協調院內的職工人力之後，應開始建立策略性的工作目標，並且採取和監察院截然不同的工作模式，就是需不需完全排除調查侵權個案，但它的重心仍然應該集中在監督系統性和結構性的人權侵害的太陽。譬如它又說委員會應該系統性地收集已經具有國內法律效力的幾個國際人權公約，譬如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兒童權利公約等，在落實面的相關的資訊，以期能夠針對未遵完善落實之處，督促政府改善並且加強落實。此外，黃松立又說委員會應該採取國家巡查的工作模式，國家巡查不同於調查，因為它並不是以公務人員的違法失職作為前提，而且大半是以公聽會的方式來到進行綜合監督和巡查。黃松立說人權委員會最終要向各部門提出解決建議案，包括向行政部門提出政策的建議，向立法部門提出立新法或者修法的建議，以及進一步以法庭之友的角色就相關的審判案提供人權方面的意見或者建議。至於人權委員會未來優先處理的議案是什麼呢？還有待它在8月成立之後由委員開會議決。 不過黃淑立建議國家人權委員會應優先促進弱勢族群的人權，譬如身心障礙者、原住民、新移民等族群為優先的工作對象。譬如他認為身心障礙者在特教學校所面臨的身心虐待的狀況，除了有個案的個別侵權狀況，亦都有結構性的問題有待改善，國家人權委員會應全面調查和關照。而原住民部落的土地共同所有權，除了已得到台灣政府和社會的重視和尊重之外，國家人權委員會亦都應該思索如何進一步透過法律制度來到加以保障，免受開發商的破壞。又例如台灣前知名主播傅達仁在生前不斷倡言的個人死亡的權利，亦都就是癌末病人應有權選擇以輔助性的自殺的方式，自主決定何時終結自己痛不欲生的生命。這個建議2017年在傅達仁的大聲疾呼之下，一度引發台灣社會的熱烈討論和關注。雖然安樂死在台灣仍然是屬於禁忌的議題，而輔助性的自殺的合法化亦都遙遙無期，黃淑立說台灣社會已經成熟到可以討論這類死生的議題，因此他說這些都是另外一個國家人權委員會成立之後可以鼓勵討論，甚至仿效新西蘭提出立法建議或者解決方案的議題。雖然台灣在廢除死刑和同婚合法化等人權進步議題上面為亞洲各國的翹楚，但是人權改善的工作並沒有終點，因此台灣人權委員會假如能夠有效運作，將會是台灣人民之幸。黃淑立說他對蔡總統所提名的陳菊同七名當然委員充滿期待，亦都認為他們大多數是適任的，只要他們未來能夠秉持開放的心態和國際標杆單位學習，應該能夠在台灣人權的促進和保障上面扮演重要的角色。七位兼任國家人權委員會委員的監委包括資深婦權工作者紀惠容、前立委黃榮章、台少盟秘書長葉大華、總統府原轉會委員洪義章，以及三位現任監委黃幼玲、高永成、田秋瑾。由於陳菊在台灣民主運動和人權推動工作上面的經歷，令到外界對他出任國家人權委員會的適任性普遍持肯定的看法。不過他曾經帶領十年的台灣人權促進會台權會亦都曾經指出，陳菊在擔任勞委會主委任內，對於移工長期遭受僱主勞動人權剝削的現象並無作為，導致2005年高捷泰勞抗暴事件的發生。他在高雄市長任內，在高雄果菜市場強拆爭議、高雄都市原住民拉雅克部落遭受到迫遷案等案上的應對，已留下了人權的污點。因此台權會呼籲陳菊和國家人權委員會的所有成員要以具體行動落實人權。台權會又表示，各委員的思考和價值選擇都必須呼應於世界人權宣言和聯合國九大核心人權公約，並且和基層人員站在一起對抗各種來自政府和財團的壓迫和人權的侵害。此外黃淑立不諱言，立法院朝野對陳菊的任命案一再爭執不下，不僅互不退讓，還暴力相向。未來陳菊領軍的監察院和國家人權委員會是否持續受到杯葛，令到他略感憂心。尤其有關委員會運作的配套的法案，包括監察法修正草案或者委員會的職權行使法都未三讀通過，是否因此令到委員會的實際運作卡關，似乎亦都有待觀察。對此，《蘋果日報》在7月18日引述陳菊辦公室表示，委員會將會以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組織法任命相關人士以及執行業務，內部運作不會有問題。透過面書的貼文，陳菊早前亦都揭諸國家人權委員會的目標。他說委員會將成為國家的良心，調查對人權的侵害以及歧視的事件，推動人權教育，進行人權外交，落實台灣人權立國的理想。他又說未來若修憲共識順利達成， 決定對監察權進行結構性的改革，他亦都將會全力配合進行監察院的轉型，以確保監察權順利換軌，國家人權機構能夠繼續運作。不過對於包括陳菊在內的監察院的人事案，目前國民黨、台灣民眾黨和時代力量三大在野黨都以政府表決前兩日半所排定的人事審查過程並未實質審查，亦都尚未查盡等程序瑕疵為由，主張監院人事案之通過無效，甚至有違法違憲之嫌。其中國民黨仲揚言要向法院提告。這個政治動作是否令到陳菊等監院人士出現變數，甚至影響到南綠未來政治版圖的消長，仲有待觀察。台灣師範大學政治系教授范世平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分析，國民黨在監察院的人事上面和民進黨的對弈是製出了焦土的策略，但這樣激烈的手段能否因此爭取到中間選民或者年輕世代的支持是關鍵。范教授又認為，國民黨的做法只能夠凝聚既有的選民基本盤，並沒辦法爭取到中間選民或者年輕世代的支持，因為民調顯示國民黨的支持度仍然遠遠落後民進黨。他認為國民黨的訴求沒辦法引起共鳴，一方面是因為監察院本來就是一個冷衙門，缺乏大眾的關注，而另外一方面就是因為陳菊是否適任本來就見仁見智，所以當藍綠對決的態勢一旦出現，就會令到藍綠支持者各自歸隊。亦都成如新聞評論人士陳曾之所分析的，國民黨在打谷這個役上面恐怕是選錯戰場，又選錯了練兵，有可能並沒有佔到便宜，反而還傷了形象。以上是美國之音王麗玲台北的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繼續有關台灣方面的消息。台灣立法院舉行第十屆台美國會議員聯誼會成立大會，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李英傑表示，希望雙方關係能夠更上一層樓。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報第一記者張永泰在台北的報導。
美國在台協會 AIT 台北辦事處處長李英傑星期一表示，美國參眾兩院的台灣連線和台灣立法院的台美國會議員聯誼會一樣，在推進美台關係上面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說今天台美國會議員聯誼會的成立，他展現了台灣各行各業人民對美國的滿滿善意，這些也是他過去幾十年來親身體驗到的。李英傑續說，在過去兩年台灣旅行法以及台北法案亦都在美國國會獲得兩大黨多數的支持，以壓倒性票數通過，進一步補強了台灣關係法。這些法案不單止具備實質的效果，亦都是美國國會以及國會所代表的人強力支持台灣的有力的象徵。由台灣71位跨黨派立法委員組成第十屆的台美國會議員聯誼會星期一在台灣立法院舉行成立大會，包括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李英傑以及台灣新任駐美代表蕭美琴等人都受邀出席致辭。即將赴美就任的蕭美琴表示，目前的國際情勢無論是經濟安全、戰略情勢的變化都非常快，希望台灣的立委都能夠成為他對美工作的最強的後盾。他說
非常的多，也非常的
蕭美琴說眼前的責任非常多，亦都非常龐大，無論是在戰略、經濟安全、醫療還有政治文化教育等各個領域有很多全面性的關係，有待大家進一步的努力。美國國會近年來通過一系列友好台灣的法案，在對抗新冠疫情方面，雙方今年還簽署了美台防疫夥伴關係聯合聲明，這次是美台斷交之後首次簽署的官方文件。美國參議院上個月通過太平洋威脅倡議，針對中國的威脅提出大約69億美元的軍事計劃來到保障台灣的安全。此外，在特朗普總統任內亦都已經對台灣進行了七次的軍售。台美國會議員聯誼會副會長、執政黨民進黨立委劉世芳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 從民主國家的角度來看，台美國會交流可以透過立法發揮關鍵的角色。他說台灣在中美貿易大戰之間，你要做取捨的時候，他們的取捨為什麼會以美國為主呢？因為美國是民主國家，然後在軍事上彼此是印太聯盟的一環。另外一位台美國會議員聯誼會副會長在野黨國民黨立委陳以信表示，樂見台美之間在政治軍事上的合作，不過亦都希望雙方能夠在經貿協議上面有所突破，包括恢復台美貿易暨投資架構協議 TIFA 的談判，以及展開雙邊自由貿易協議的會談等等。美國在台協會 AIT 台北辦事處處長力英傑在大會上面還談到，目前的美台關係已經是前所未見的深刻和廣泛，他有信心台美國會議員聯誼會將會能夠找到創新的方法，使到雙方關係更上層樓。歷屆台美國會議員聯誼會每年都會組團赴美國華盛頓特區以及主要城市訪問，和美國國會議員、行政部門官員以及智庫學者進行交流。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張永泰台北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美國駐廣州總領事館舉辦了《黑人的命也是命》的講座，中國官媒就指這項活動輸出不懷好意，廣州當地的居民就對所涉及敏感的種族問題另外有他們的看法。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新華在華盛頓的報導。
7月18日星期六下午，題為黑人命也是命，不僅是熱詞口號的講座如期在美駐瑞領館舉行，60張門票網上很快售罄，公眾的踴躍不僅因一票難求，而是活動主題所具有的敏感度和爭議。7月15日，美國駐華使館微信公眾號預告了這一次講座，講近期黑人命也是命 Black Lives Matter BLM 熱詞幾乎無處不在，希望通過沙龍講座探討 BLM 運動更深層意義。7月17日，美國駐瑞領館說，講座目的在分享和討論美國自身的熱點話題，主題嘉賓是兩位旅居廣州非政府的美國教育人士，他們的多元觀點和親身經歷不代表政府立場。美領館還說，將盡力保障與會者健康，會場的空氣過濾系統可防止細菌和病毒傳播，60人限額佔會場全部座席 25%， 滿足防疫社交距離。美領館精心安排的一場文化交流活動即將展開。預告發出次日，中國官媒《環球時報》發文搞事情，美國領館跑到廣州輸出政治運動，稱全美反種族主義運動風波未靜，一群美國外交官卻想到廣州搞活動，擺出兩副面孔。沙龍的最佳場所應該是白宮橢圓形辦公室。同日，觀察者網刊登署名文章，稱活動組織者顯然不懷好意，企圖藉機挑撥中非友好關係，不可能得逞。與此同時，中國大陸網友密切關注美國駐瑞領館的 BLM 講座，認為廣州是大陸非洲裔人口最多的城市，舉辦這一次活動無可厚非。法廣7月19日報導，美駐瑞總領館辦《黑人的命也是命》講座，顯然有點哪壺不開提哪壺。
現在美國廣州總領事館，這個我覺得是這個活動當然很有意思，但是我覺得至少在目前。
南京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朱峰對美國之音表示，美國廣州總領事館的這個活動當然很有意思，但至少目前這種情況下，疫情下，各個國家都需要避免引起這種異議情緒上升，這個是一個我們需要面對的共同警惕的任務。朱峰認為，前段疫情期間，在華的一些非洲裔人對中國的強制性隔離措施不很在乎，引發爭議，但不存在對他們的歧視和排斥。另一方面，美國存在的針對非洲裔美國人的種族主義，主要源於白人中心主義或者白人至上主義。朱峰說，美國的 BLM 運動和中國的黑人情況完全無可比性。 中国官媒指责美驻瑞领馆输出政治运动。美国之音就 BLM 运动采访广州民众时，受访者有感而发，抱怨起发生在自己身边的种族歧视。他们认为和那些居住在广州包括来自非洲的外国人相比，当局的一些政策反倒使本地居民感到受歧视。广州居民马方美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政府比黑人的待遇比居住在中国的永久居民高，他反对政府对在华非洲人作出高于本地居民的待遇。这样说，中国政府所做出来的待遇都是针对黑人、针对外国人的，广州本地人、本国人则受到歧视，外国人犹如贵宾一样对待。
我们这公平啊，你对中国人好，你要对非洲人好，你也要对中国人好啊，是不是？这你想想，在这种情况下，你中国人有什么好？
广州居民上图话，当局对非洲人比对中国人仲好，应该公平啊！对非洲人好，亦要对中国人好。而家呢种情形下，对中国人有乜嘢好？中国人还不如非洲人，我哋嘅待遇非常之坏。好似翻到清朝冇乜嘢两样。
也还是非洲人混得很好啦，广州，他们还是比我们好啊，哪能高兴啊？还请了翻译啊，是吧？
佢仲话，非洲人喺广州混得好好，住嘅屋比佢哋好，攞咗高薪，请咗翻译，一个个都系大老板，语气中带住羡慕、不平、无奈。
我读大学的时候，我知道有些那些非洲人他读书，他可能那些他那些那个大学那些是权贵，等于是因为那个时候。
广州居民张晓勇主张对问题细分，佢话佢读大学嘅时候知道有非洲人到广州读书，佢哋等于系非洲嗰度嘅权贵，有啲中国女子便主动去泡嗰一啲非洲人，因为佢哋都知道嗰一啲能够嚟中国一啲好大学嘅。都是非洲的权贵，中国政府优待非洲权贵就没办法说，而底层土生活的那一种阿非拉人一般来说应该是没什么优待的。网上有评论说，即使非洲黑人在中国真的享受了超国民待遇，这个是黑人国家打败中国，强迫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造成的吗？当然不是，还不是中国自己赠送的。换句话说，这个是中国自己造成的，怪不到别人。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美国政府采取一连串行动就香港问题制裁中国的时候，美国职业篮球联盟 NBA 因为没有贩卖有香港字样的球衣再度受到抨击。下边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九岛同张乐古喺华盛顿嘅报道。
七月十二号，美国一名 NBA 球迷响推特上边通过视频展示一家同 NBA 官方合作嘅球衣个性订制网站禁卖印上解放香港字样嘅球衣，经过两位美国知名体育记者嘅转发以及系测试，事情不断发酵。7月14号的上午，美国之音记者上该个网站检测，发现解放香港字样已经被允许印上球衣。而在同一日，美国前众议院议长金里奇在他的推文亦都证实了这个的变化。金里奇表示，如果不是两名体育记者曝光这次的事件，恐怕 NBA 仲是在有限制地这一家的电商网站不准球迷订制印有解放香港字样的球衣。就在这件事被曝光的数日之前，密苏里州参议员霍利已经将 NBA 的球衣话题是推到镁光灯下。随着美国国内反种族歧视运动的高涨， NBA 最近决定允许球员在球衣背面印上社会正义相关的标语。上个星期五，霍利参议员致信是 NBA 总裁萧华，他批评被 NBA 批准的标语当中对中共受害者的声援赫然缺席。霍利说，某些口号被允许，某些口号是被不允许，这个和中共的审查是相类似，你们是在口号上面所做的决定本身就是对你们联盟的直观的展示，请容许大家的球员亦都可以声援维吾尔人以及是香港人，允许他们亦都可以声援美国的执法部门，如果他们自己选择是这样做。他在信里面还提莫雷事件， 去年10月休斯顿火箭总经理莫雷发推文支持香港人的民主抗争，结果 NBA 遭到中国举国抵制，承受了数以亿计美元的损失。霍利批评 NBA 在这件事情上面是臣服于中共，他说同一个以暴力压迫以及是奴役为统治工具的政权串通一气，再大数额的利润亦都无法成为这个做的正当理由。政治风险杂志出版商国际战略分析师科尔是对美国之音表示，若然中共只是对 NBA 施一啲嘅压力，就能够决定佢哋嘅球员喺球衣上面可以表达啲咩嘢，唔可以表达啲咩嘢，呢个就系好荒唐。球员本人应该系自己球衣上面表达啲咩嘅系唯一嘅决定人，应该系有完整嘅言论自由权，只要言论喺合理嘅范围里面，佢哋就应该系全权决定自己嘅球衣上面表达点样嘅政治诉求。支持美国警察、美国军队亦都好，支持香港人、维吾尔人亦都好，都应该系被允许。科尔认为，为了保障美国企业雇员能够自由自主地发声，美国政府需要立法对言论自由提供更加有力的法律保障。从强迫美国航空公司修改台北隶属地，到要求外国企业吸纳中共党员入董事会，从而试图封口世界小姐林夜饭，到向美国社交媒体公司索取要香港异议人士的信息，科尔列举了一系列中国施压以及影响西方机构的实例。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问题专家索利亦都有类似的睇法。索利在给美国之音记者的邮件当中表示， NBA 的困境其实更加是广泛的象征意义，影射出西方商业集团与中国互动链条当中的问题环节。作为商业机构，他们自然是倾向于将股东价值最大化作为是一切问题的首要考虑，亦都正因为如此，中国成为了问题的因素。对 NBA 这一类商业机构来讲，中国市场商业价值巨大，亦都正因如此，中国市场成为了中国政府的威胁工具。索利指出，其实很多的西方商业机构私底下里面非常之反感中国的很多个行为，只不过反感之余，他们亦都要清楚利润是受损的威胁。科尔说，要对抗来自中国政府层面的施压以及是威胁，应该就由美国政府来安置一道的法律屏障。科尔表示，在任何中国、俄罗斯或者其他仇美国家想要施压渗透的问题上面，美国政府应该是立法要求美国公司服从美国战略利益。如果他们在政策强硬度上面都无法同中国对称，这样就无法在世界舞台上面同中国竞争。科尔特别指出，这类的立法其实早已经有先例。他提到一篇7月13号发表在华尔街日报上面的观点文章，里面是提到1977年为了回应阿拉伯盟国的国家是针对以色列的抵制运动，美国国会通过了反抵制法案，禁止美国公司以及他们的事实上控制的外国子公司在涉及到美国商业的情况之下参与美国不认可的外国抵制活动，美国公司不得采取任何直接或者间接的行动支持抵制以色列或者是任何其他未经美国认可的外国抵制活动。美国商务部的文件显示，该个法案有效防止美国公司被利用去执行一些同美国政策相反的外国政策。文章当中表示，当时有部分公司反诉该法案侵犯言论自由权，但是联邦法院最终支持这部的法案，理由是该个法案是基于美国政府的利益对商业性言论作出仅仅是小范围的限制。文章当中说，美国公司最终意识到这些规定是保护他们免受外国压力，随着时间的推移，遵守反抵制法规成为美国企业文化的一部分，无需多少的执法行动。科尔表示，现时美国企业面临着来自中国的压力，很多问题上面亦被迫作出违背美国利益的选择。他说，大家是可以通过类似的立法来解决刚刚讨论的所有问题，没错，这个是会做到是令到美国的企业被夹在中间处境为难，但是这些法律最终是保护美国企业亦是所有人免受中共的摆弄。但是科尔亦都承认，这样的行动的政治意愿并未有形成，因为这些企业正在中国赚了盆满钵满，并不想打乱现状，给自己是惹麻烦。科尔还说，美国的企业考虑的只是下一个财政周期，他们没有考虑未来十年里面美中之间的地缘战略竞争，亦都没有考虑中国对美国经济和税基造成的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九岛。 张乐古华盛顿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